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晨好。
我系好感恩，因为神赐下甘霖啊。
我们很感恩，因为神赐下了甘霖。
啊，已经落咗雨成个礼拜啦，系咪？
因为下雨已经个把星期。
啊，将会继续落嘅。
将会继续的下雨。
我系求神继续怜悯我呢一片土地。
我们求神继续怜悯我这片土地。
我今日一起去想嘅题目系全新嘅你。
我今天想的题目，所说的题目是全新的你。
啊，你记唔记得前嗰排一个新闻啊？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
啊？前嗰排新闻咧，佢发现澳洲喺超级市场卖嘅蜂蜜咧都唔纯正啊，记唔记得？
上段时间有个新闻是发现，在澳洲的超级市场所卖的蜂蜜也不是很纯正。
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好觉得澳洲买嘅嘢，佢话纯正就纯正啊。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澳洲你买东西，你觉得纯正，好像就觉得好像很纯正。
但是最近呢才发现原来不是的。
最近发现不是。
啊，大家都有少少恐慌，是吧？
大家有多少的恐慌。
是。究竟什么叫真的蜂蜜，什么叫假的蜂蜜呢？
什么叫，究竟什么是真蜂蜜，还有什么叫假蜂蜜？
即我们大家都知道蜜糖对大家都很好的，是吧？
大家知道蜜糖对大家很好。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究竟有什么好处？
啊，我只是知道它好，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
我们只是知道好，并不知道怎么为什么好。
是啦，原来呢是蜂蜜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原来蜂蜜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啊，每一个人的心呢到咁上下都会有毛病，是不是？
每个人心到一段时间都会有毛病。
多吃蜂蜜呢都会帮助到我们的心血管的。
多吃蜂蜜是有助我们的心血管。
而且呢能够提供体能啊。
而且能够提供体能。
啊，咁而且蜜糖外用呢有杀菌嘅功能，系咪？
蜜糖外用有杀菌嘅功能。
即系好似呢好多游客嚟到澳洲或者纽西兰，佢买一隻蜜糖叫 Manuka， 系咪？
啊，有很多游客来到澳洲去买一些蜂蜜。
啊，
蜂
嗰隻蜂蜜呢系有杀菌嘅功能嘅。
即蜂蜜有杀菌嘅功能。
最近喺土耳其呢做咗个研究。
最近在土耳其做了研究。
你知而家所有大部分嘅手术都用内窥镜嘅，系咪？
大家知道，大多数的手术都是用内
微创。
微创
啊，咁用如果咧，我系用内窥镜嚟到去切除肠癌。
如果用内窥镜去切除那个肠癌，肠癌
切除咗之后咧，用蜂蜜做嘅软膏嚟到搽嗰个肠嘅伤口。
如果还用那个蜂蜜所做的软膏去。涂抹去查那个伤口，
据说能够减低复发的可能性，
据说是能减低复发的可能性。
你知不知道假的蜂蜜是什么做的呢？
大家知道假的蜂蜜是什么做？
是啊，是果糖浆，
是用果糖浆。
啊，如果有良心一点的呢，就是用大量的果糖浆加上一些人造色素味素和少量的纯蜂蜜。
如果他们有良心呢，就会用大量的果糖浆加味素加色素，还有加少量的东西。
没什么良心的话呢，
如果没有良心，
就完全不落蜂蜜，
就完全不
大部分都是果糖浆了，
完全是用果糖浆。
啊，所以呢真的蜂蜜就会有很多对人体的好处，
所以真蜂蜜就对人体有好处。
假的蜂蜜呢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好处。
假的蜂蜜就没有什么好处。
你知不知道一个蜂蜜其实不是一样那么容易得到的东西来的？
大家知道蜂蜜是一样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啊，古代呢只是能够在皇宫里面才有真的，是吗？
在古代就是在王宫里面才有真
的。啊，原来一只蜜蜂它要采200万朵花的花蜜才产生到半 K 的真的蜜糖。
原来一个蜜蜂采200万朵花才能够拿到半公斤的蜂蜜。
所以真的蜂蜜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来的。
所以真蜂蜜并不是
容易的事。啊，所以呢今天你在购物商店里面见到林林种种，他说的纯蜂蜜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想的。
啊，你在商店看到林林种种的所谓的纯正蜂蜜都值得我们去考虑。
你又知不知道怎样去分真和假呢？
你又知道如何去分辨真假？
有没有人说过给你听？
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说
原来呢是找水沟落个蜂蜜那里。
原来是用水是掺在那蜂蜜里面。
然后熬啊。
然后摇。
它面头就会有一些泡沫。
在上表面有些泡沫。
他说这个泡沫呢它甚至于两个钟头后都不消散的。
那个泡沫甚至两个小时都不会消散。
而泡沫下面的液体
泡沫下面的液体。
其实是应该浑浊，不应该清澈的。
应该是很浑浊，不是很清澈。
因为呢蜂蜜里面包含了有花粉、有蛋白质同埋有其他的物质在里面，所以其实不应该清澈的。
因为花粉里面有蛋白质、有花粉、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不应该是清澈。
而且纯的蜂蜜。
而且纯的蜂蜜。
在冬天温度低的时候呢，
在冬天温度低的时候
是会结晶的。
会结晶。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纯蜂蜜呢，它到过了个冬天就整樽也硬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纯正的蜂蜜到了过了冬天就会整樽东西都发硬。
这个就代表它纯正了。
就说明它是纯正。
啊，那你想想原来蜂蜜这么简单的东西。
大家想想如果蜂即使蜂蜜那么简单的东西。
啊，我们都要去将分真和假。
都要去分辨真或者假。
啊，我们想想我们的救赎恩典。
我们就想想我们的救赎的恩典。
啊，在旧约里面那些其实是一个预告来的，不是真真正正的救赎。
在旧约都是一个预告，不是真真正正的救赎。
真真正正的救赎是耶稣来到为我们死十字架上面。
真正的救赎是耶稣来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啊，旧约的一切。
旧约的一切。
对人的生命只能够产生短期的功效。
对人的生命只能产生短期的功效。
而耶稣基督来的救赎。
耶稣基督来的救赎
是永永远远，
是永永远远，
永远有效，
是永远有效。
今天我们就是思想这方面，
今天我们就是思想这一方面。
啊，在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真正的救赎洁净良心，
真正的救赎洁净良心。
其实我是刚才我读那段经文，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有两个对比，
有两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
第一，
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对比地上祭司，
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对比地上的祭司。
第二，
第二，
永远有效的祭牲对比于每日每年的赎罪祭。
永远有效的祭牲对比每年每日的赎罪祭。
啊，在第十一节。
十一。
我一起读。
一起读。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
了
将
来美事
的
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也
不是
属乎世界的。嗱，佢而家讲到嘅就系，原来喺旧约一切都系只不过指到嗰个永永远远嘅圣所，就系天上神嘅所在。
现在刚刚读到，就是是现在所指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指上那天上永永远远的圣所。
所以咧，旧约嘅一切敬拜嘅事情，只不过系一个暂时性。
所以旧约所敬拜的一切的事情。只是一个暂时性。
去到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
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
才能够真正产生有效的真正有效的作用。
才能够产生真正有效的作用。
在第十四节。
十四节。
我一起读。
一起。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嗱，你睇到红色嘅字吗？
大家看到红色的字。
佢要话耶稣基督所献上嘅，
即系说耶稣基督所献上
系无瑕无疵嘅，
是无瑕无疵的。
由于无瑕无疵，
由于无瑕无疵，
就能够洁净我哋嘅心，
就可以洁净我们的心，
功效更加广，
功效更加广。
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佢嚟揾牧师。
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去找牧师。
他来到牧师面前就讲返自己一件往事啊。
来到牧师面前说起自己的一件往事。
内心好难过。
内心难过。
啊，讲完咗之后呢，牧师就安慰佢。
说完之后，讲完之后，牧师安慰他。
啊，为佢祈祷。
为他祈祷。
求神洗去心灵里面一切嘅难过。
求神洗去他心灵的一切的难过。
让佢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啦。
让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
后来过咗半年。
过了半年，
那个姊妹又来，
那位姊妹又来，
又去找那个牧师，
又去找牧师，
啊，又讲同一番说话，
又说同一番的话，
啊，讲翻以前那件事怎样留在心里面叫他难过，
说起过去的这件事情如何留在他心中使他难过，
牧师又为他祈祷，
牧师又为他祈祷，
啊，求神赦免他，
求神赦免，
啊，不要再将这些事继续留在这里伤害自己了，
不要将这事情继续留在心中伤害自己。
咁个姊妹又欢欢喜喜离开喎。
姊妹又欢欢喜喜地离开。
再过半年。
再过半年。
啊，姊妹又嚟搵呢个牧师。
姊妹又过来去找这位牧师。
又同讲翻同样嘅事情。
又说了同样的话。
同样嘅难过。
同样的难过。
于是个牧师就望住佢。
牧师望着他，看着他。
啊，姊妹啊，你究竟相唔相信耶稣已经为你嘅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啊？
姊妹啊，你究竟相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你嘅罪已经一笔勾销啦。
你的罪一笔勾销，勾销。
啊，姊妹嘅回应就系我相信。
姊妹嘅回应是我相信。
咁牧师就话啦。
牧师就说：
既然你相信，
既然你相信，
点解你仲要将耶稣为我哋承担咗嘅罪债拎翻翻嚟自己咩呢？
还将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罪责再拿回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啊，系咪？
好多时候都是这样。
啊，我其实我哋信耶稣嘅时候，耶稣已经系将我哋嘅罪完全洗清噶啦。
所以我们信耶稣嘅时候，耶稣已经将我们的罪完全洗清。
过去嘅纵然系可能好深刻，
过去的纵然是很深刻，
但系我系要同自己讲。
但是我们要跟自己说，
呢啲都已经系过去啦。
这些已经过去，
耶稣已经洗净啦。
已经，耶稣已经洗净。
耶稣洗净我哋嘅罪嘅功能，唔系净系喺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啊。
耶稣洗净我们罪的功能，不是只是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其实喺我哋一生嘅里面都产生紧效果。
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都产生效果。
哎呀，几时犯下一啲自己都难过嘅罪？
我们什么时候犯下一些都自己都难过的罪？
我哋几时就要翻翻去耶稣嗰度？
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回到耶稣那地方？
寻求耶稣嘅怜悯同饶恕。
寻求耶稣的怜悯和饶恕。
按照圣经所讲嘅。
按照圣经所说。
佢一定赦免我哋一切嘅不义。
他一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系所以成日都喺神面前系洗清我哋嘅良心。
所以我们老是在神的面前洗清我们的良心。
唔似旧约。
不像旧约。
以色列人有犯罪嘅时候，佢都去旧约献祭。
以色列人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去像旧约这样去献祭。
啊，每一次犯罪，每一次献祭。
每一次犯罪就每一次
献祭。但嚟到新约嘅时候。
来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为我哋死。
耶稣为我们死。
一次有效。
一次有效。
我哋几时犯罪？
什么时候犯罪？
我哋就去到耶稣嘅面前。
就到耶稣的面前。
寻求宽恕。
寻求宽恕，
呢个系神嘅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喺呢一度，圣经讲得好清楚。
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
耶稣嘅献上系无瑕无疵。
耶稣的献上是无瑕无疵，
系永远有效。
是永远有效。
洗净我哋嘅良心，
洗净我们的良心。
喺第十三节。
十三节。
嗱，呢一节咧，可能我哋都有啲奇怪，点解要咁写？
这节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写？
我一齐读。
一起。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族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嗱，佢呢度讲到，其实山羊、公牛的血，我哋会明嘅，系咪啊？
你会明白山羊还有公牛
指到乜嘢？
指什么？
指到赎罪祭，系咪啊？
指的赎罪祭。
啊，旧约嘅人，佢拎住。有罪嘅时候，拎住嗰个祭牲去到祭牲师面前寻求赎罪。
旧约的人，他有罪的话，拿着罪牲的牲祭，就去祭司前面去赎罪。
啊，有一次我听有一个犹太拉比，佢信咗耶稣后来。
我有一次听了一位的信了耶稣的犹太拉比的
佢解释紧点解以色列人要咁献祭。
他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去
献祭。佢话嗰个人要牵住羊羔去到祭司面前。
真的要牵着羊羔去到祭司的面前。
祭司就将他手放在个羊的头壳上面。
祭司就将他的手放在羊的头顶上面。
啊，为这个人的罪祈祷。
为这人的罪祈祷。
代表这个人的罪已经在个羊已经是承担了这个人的罪了。
代表了这个羊已经承接了这个人的罪。
然后祭司就亲眼看着这个人用刀自己杀了这羊。
然后即使亲眼看着这个人用刀把这个羊给杀了。
我们今天看上来似乎是残忍。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残忍。
但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其实当中很有意思。
当个人亲手用刀杀了个羊。
当这个人亲手用刀杀了这个羊。
他就会感受到因为罪要面对死亡那种痛苦。
就要面对罪面对死亡的痛苦。
他知道其实应该接受死亡那个是我。
他觉得应该接受死亡的是
我犯罪。
是我犯罪。
但今天这羊承担了。
但今天这个羊承担了。
当他亲手杀他的时候。
当他亲手去杀的时候。
好深刻的印象。
是很深刻的印象。
死那个应该是我。
死的应该是我。
于是祭司就拎住羊羔的血。
于是祭司拿着羊羔的血。
走到祭坛上面。
拿到祭坛上面。
撒在祭坛。
撒在祭坛。
所以呢这里讲紧公牛公羊的血呢犹太人就非常明白的意思。
所以这里所说的公羊和公牛的血犹太人是十分明白当中的意思。
母牛族的灰到底什么意思呢
母牛犊的灰到底什么意思
这里呢是引用了下面民数记第十九章。
这里是引用了民数记十九章。
那我呢只不过是引用少即是将少少有关的经文写出来。
我只是将有一段经文放上去。
他说如果人呢染了不洁。
他说人如果是不洁。
什么叫不洁呢
什么叫不洁
譬如他掂了死了的东西。
譬如他触摸了死的东西。
即如果呢突然间茶杯里面有个死乌蝇呢你掂了只杯那即都不得了。
好像你的茶杯上面有个死的苍蝇就不行。
啊如果呢家有人离开我们去掂他也都不得
了。好像有人家里面有人离开了。你去
那应该是旧约的规矩来的。
这是旧约的规矩。
那个人是污秽了。
那个人污秽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他们呢原来有一样东西呢是叫做母牛的灰。
有一样东西称之为母牛的灰。
就是呢祭司要牵住一只呢没有负过轭的母牛。
祭司要牵着一只没有负过轭的牛。
啊
的母牛。
咁然后呢将佢呢成隻呢去包括所有你睇到係牛嘅皮啦肉啦血啦粪啦所有。
包括牛嘅皮肉血粪所有东西。
吓去拎到营外面焚烧。
去拿到营外面去焚烧。
吓烧成灰烬。
烧成灰烬。
而嗰啲灰呢就爱嚟制造一样叫除污秽水。
那个灰就做成一种除污秽水。
啊祭司呢就要拎嗰啲灰加喺水里面。
祭司把那个放在水上面。
嗰个呢掂咗死嘅嘢嘅人佢会点呢
那位触摸过死亡的事物的人怎么样呢
佢、啊、呢就喺第三日即係话不洁净第三日。
他就会在不洁净的第三日。
由祭司呢将用嗰啲除污秽水洒喺佢身上面。
用祭司将那个除污秽水把它洒在他身上。
啊咁嗰个人就要去冲凉洗衫。
他就是要洗澡去洗衣服。
咁佢就已经系等到第七日佢就洁净啦。
等到第七天他就洁净。
嗱佢其实旧约呢好讲究所有嘢都要好准确嘅。
在旧约很讲究什么东西都要准确。
啊除污嘅水三日后先洒。
除污的水三天后才洒。
你想想其实好有意思的是不是
大家想想很有意思。
啊耶稣三天后复活除去人的罪是不是
耶稣三天后复活、
啊、
除去人的
罪。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七日内。
如果一个人在七天当中。
不做这个仪式。
不做这个仪式。
他就成为永远不洁。
他就成为了永远的不洁。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永永远远从以色列民中剪除。
就永永远从以色列民中剪
除。所以呢你喝茶喝到死乌蝇呢都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嗯。
所以你喝茶喝一个死的苍蝇也是很。
是旧约的规例来的。
是旧约的规律。
其实这一道代表了什么呢
这是你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了原来神是要求属于他的群体完完全全圣洁无罪。
代表神属于他的群体是永永远远没有罪。
啊！佢用除污水呢一样嘢嚟到去表明以色列民要对污秽嗰种嘅对抗，
就表明以色列民对污秽的对抗，对抗。
我系喺呢个圣经睇得好清楚，
在圣经当中看得很清楚。
啊！佢话呢啲公牛公羊嘅血同埋母牛族嘅灰洒喺不洁人嘅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即系公。这山羊还有公牛的血并母牛族的灰洒在不洁人身上且叫人成圣。
即是说这些其实暂时性的东西。
这些其实暂时的东西。
都有一个功能的话。
都有一个功能在当中。
更何况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
更何况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啊其实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
在第十四节。
十四节。
啊一起读。
一起。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他一路讲到耶稣基督藉着什么献上自己啊？
接着耶，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借着什么献给神？
藉着什么啊？
借什么？
永远的灵啊！
借着永远的灵。
永远的灵即系咩啊？
永远的灵是什么？
咩系永远的灵啊？
什么叫永远的灵？
神咯、啊。
神。
即系话耶稣基督系顺服神嘅安排，将自己无瑕无疵咁献俾神。
就是耶稣基督信服神的安排，无瑕将自己无瑕无疵的是献给神。
佢系冇罪啊！
他是没罪。
佢系无瑕无疵嘅。
他是无瑕无疵。
所以佢所作嘅贡献系永远有效。
他所做的贡献是永远有效。
这个也都是神唯一叫人得着洁净的方法。
这也是神唯一叫人得以洁净的方法。
有一个牧师他叫做麦戈登。
有个牧师名叫麦戈登。
啊 ,Gordon MacDonald。
麦戈登。
啊、他呢在1840年代是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
是1840年代在美国是非常出名的。
1980年代。
1980年代在美国是非常出名的。
但是在1984年。
在1984年。
他被人发现了他有外遇。
被人发现他有外遇。
于是他就跟他一班好朋友。
他和他一班的好朋友。
他在他好朋友面前认罪。
在好朋友面前去认
罪。而且承诺他会改变。
承诺他要改变。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好朋友间的事。
但这只是在好朋友之间的事情。
他没有信守承诺。
他没有信守承诺。
到1987年。
1987年。
这件事越搞越大。
这件事情越搞越大。
传到周围都是。
周围都是。传到周围。
当时他是一个非常之出名的牧师。
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
于是他就在1987年的时候离开了他的职份。
于是他在1987年的时候离开了职份，
停晒所有他的侍奉，
停了所有的侍奉。
他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
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
重新再和自己的太太和家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重新和自己的家人和太太建立真正的关系。
在这件事之后，
在这件事之后，
他写了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就这本书，
从破碎到更新，
从破碎到更新。
他是讲到在这本书讲到他怎样去得藉着神的恩典自己改变过来。
这本书中他提到怎么借着神的恩典自己改变过来。
完完全全同他过往的罪划清界线。
完全跟自己过往的罪划清界线。
他透过这本书帮助很多曾经爱主又犯罪的基督徒。
他透过这本书告诉很多曾经爱过主但又犯了罪的基督徒。
在那时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神重新再使用这个人。
神重新再使用他，
他成为好比以前更加被神使用的一个人。
他成为更加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喺耶稣基督嘅救恩嘅里面，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耶稣死十字架一次，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但系呢一次永远有效。
但这一次是永远的有效。
我哋信初信嘅时候，我哋过往嘅罪已经藉住耶稣洗清啦。
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过往的罪已经洗清。
我信了之后，
我们信了以后，
我纵然有时候不觉意犯罪，
我们纵然有些时候可能不经意犯罪，
我人都有这样的弱处，
我们人都有这样的弱点。
但是耶稣给我们应许，
但耶稣给我们应许，
他一次过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一次过的死在十字架上，
能够赎回我们永永远远的过错，
能够赎回我们永永远的过错。
如果纵观这么多宗教，
纵观这么多的宗教，
只有基督教是能够给人重生的机会。
只有基督教能够让人有重生。
就好像刚才讲的这个麦戈登牧师一样。
就像刚刚所说的麦戈登牧师一样。
他纵然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他纵然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但是他悔改，重新再努力侍奉。
但他悔改，重新再努力的侍奉。
仍然被神接受。
仍然被神所接受。
仍然被信徒所要遵守。
仍然被圣徒所遵从。
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随时有效。
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效。
叫我哋得着重生。
让我们得到重生。
在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经文告诉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出死入生，侍奉永生神。
出死入生，侍奉永生神。
我们刚才都读过。
我们刚刚读过。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恨，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的侍奉那永生神吗？
你知不知道在旧约献祭是有规矩的？
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献祭是有规矩，
是很多规矩，
是很多的规矩，
但是选择祭身呢都是有一定的条例的。
但选择祭牲也是有一定的条例。
就利未记第四章三节。
利未记第四章。
其实在利未记里面提及很多献祭。
在利未记当中提了很多的献祭。
而每一种献祭。
每一种的献祭。
除了献的是鸟类或者是面粉。
除了去献那些鸟类还有面粉。
所有牲畜。
所有的牲畜。
就好像下面利未记第四章三节所讲。
就像利未记第四节第四章。
那个献祭的人要去揀一隻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公羊来到去献给神。
献祭的人要挑选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是公羊献给神。
才能够产生赎罪的功效。
才能够产生赎罪的功效。
啊，是无瑕疵。
是没有瑕疵。
没有残疾。
没有残疾。
啊，咁所以呢啲人如果去献祭呢，
所以人去献祭
就要献咗自己嗰隻祭品呢去俾祭司检查过㗎喎。
要把自己所签的祭牲。
係完全冇残疾先能够献祭。
是完全没有残疾才能够献祭。
你记唔记得耶稣洁净圣殿啊？
那你还记得耶稣在接近圣殿，
佢喺洁净圣殿嘅时候嘅形容，佢捣乱咗啲咩地方呢？
他在当中形容他捣乱了一些什么地方。
啊，他说推翻那些找银钱的人的台啊。
推翻那些找银钱的那些人的。
因为圣殿里面所用的货币和外面所用的不同，他一定要找换了才能够奉献。
因为圣殿当中所用的货的钱币跟外面的不同，他要把它换了以后才能够去。
另外那些卖牛羊的人的摊档，他都在说捣乱的吧，赶散那些羊吧。
另外卖牛羊摊档的人他去搞捣乱，把他赶
走。为什么呢？
赶走了。为什么？
因为食旧约的规定。
因为按旧约的规定。
一定是没有残疾的嘛。
是没有残疾。
啊，我牵了我的羊去。
我牵了我的羊去。
啊，被祭司检查，可能祭司检查到有问题，咁我又回家再牵个第二只去噶咯噃。
我要先让祭司去检查，如果祭司发现有问题，我就得把它牵回家去。
咁咪会即系牵到得为止啊？
就把它牵到
咁咪弊啦，
那就惨啦，
系咪啊？咁所以呢，祭司为咗方便献祭嘅人，
所以祭司为了方便献祭，
啊唔使咁麻烦啦，咁
唔使咁麻烦，
咁佢特别自己圈养咗啲牛羊，
就特别自己去圈养了一些牛羊。
啊，一早已经检查咗冇残疾噶啦，
早已经检查了是没有残疾，
放咗喺圣殿前面。
放了在圣殿的前。
咁边个嚟献祭，佢就去嗰度买只入去，咁就搞掂啦。
所以谁来献祭就把
啊有据可证啊嘛。
就买一个就自己拿去。
点解耶稣要推倒要赶散呢？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把他推倒赶散呢？
因为佢哋从中取利啦。
因为他们从中取利。
佢唔系真真正正去为咗方便人献祭。
他不是真真正正去方便人去献祭。
点解旧约要要求个祭牲系冇残疾嘅呢？
为什么旧约去要求祭牲是没有残疾？
其实献祭嘅羔羊系代表咗基督。
其实献祭的羔羊是代表基督。
啊，预表到真系嚟救赎人类嘅嗰个祭物一定系冇瑕疵、冇残疾。
预表了将来在救赎人的那位的祭物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
而耶稣基督系冇犯罪。
所以耶稣基督是没有犯罪，
他是神，
他是神，
所以他就是最适合能够为人赎罪的那个祭牲，
所以他是最适合为人赎罪的祭牲。
我们当我们的罪被赎，
当我们的罪被赎，
我们叫我们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
让我们死的一切都过去，
所以我们就能够侍奉永生神，
所以我们就能够侍奉永生神。
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
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是
两点，
两点。
良心得到洁净。
良心得以洁净。
第二点。
第二。
侍奉永生神。
侍奉永生神。
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
啊，一起读。
一起。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在新约里面。
新约当中。
提醒我们原来我来到神的面前。
提醒我们原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再需要圣殿了。
我们不再需要圣殿。
所以耶路撒冷起不起圣殿不是重要啊。
所以耶路撒冷建不建圣殿。
因为圣殿在哪里？
因为圣殿在哪？
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神的殿了。
我们就是神的殿。
我们走在一起建立神的殿。
我们走在一起去建立神的殿。
而这个神的殿里面最重要住的是什么？
这神的殿里面最重要所住的是什么？
在这里说被建造成为灵宫是神的灵。
这里说去建立神的灵宫是神的灵。
我们就是神的灵的居住所在。
我们就是神的灵的居住的。
教会就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
教会就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
而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是祭司。
我们是祭司。
作圣洁的祭司。
做圣洁的祭司。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只是亚伦的后裔能够成为祭司。
只是亚伦的后裔能够成为祭司。
但是来到新约。
在新约。
耶稣基督的救赎底下。
耶稣基督的救赎下面。
你和我就成为了祭司。
你我就成了祭司。
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服侍神。
就是服侍神。
我以前是一个老太太。
我以前认识一位老太太。
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80岁。
认识她的时候已经80岁。
80岁的时候她移民过来澳洲。
80岁移民过来澳洲。
啊，她离开世界的时候91岁。
她离开世界91岁。
她经常跟我说她前半生的事。
他老是跟我讲起来他的前半生的东西。
啊，他很早已经信耶稣。
很早他已经信了耶稣。
他说我前半生呢是努力去打理家和小孩子。
他说我前半生是很努力去打理家庭还有小孩。
我没有余下的时间可以在教会侍奉。
没有余下时间在教会侍奉。
啊，当我的小孩子大了。
当小孩子大了。
我就在教会侍奉。
我在家就在教会侍奉。
他是香港浸信会一个执事嚟嘅，
他是在香港的浸信会的，
佢有啲执事系永永远远执事嚟嘅，
有些执事是永远的。
就算咧嚟到澳洲，佢都系一个执事身份嚟嘅。
其实他来到澳洲，他也是以执事身份嚟。
佢成日都叹息，
他老是叹息。
佢话好可惜，我只系嚟到年纪大嗰阵时候先能够侍奉神。
他说很可惜，我来的时候年纪大了才能侍奉神。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原来你打理交头细务服侍丈夫照顾儿女都是神侍奉来的。
你知道吗？你在家庭打理家头细务去服侍丈夫小孩子也是一种侍奉。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将神的话教导自己子女嘛。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做神父母的责任就是将神的话教导子女。
一个优秀在神面前优秀的妇女。
一位在神当中优秀的父母
是持家有道的，
是持家有道
啊！我们好好读下箴言31章就明白了。
我们好好读一读箴言的31章就会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
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
今天你在地上任何一个角色都是一个侍奉来的。
你在今天你在地上任何一个角色都是侍奉。
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你好好的侍奉照顾家人，
都是一个侍奉，
都是一种
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好记得有一次同阿 Kingsley 倾偈。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跟 Kingsley 去聊天。
Kingsley 是我哋中间一个弟兄嚟。
Kingsley 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
佢已经咧翻去 Perth 咧定居啦。
他现在回到 Perth 定居。
有一次查经小组，我问阿 Kingsley 你信咗主几多年？
有一次查经的小组，我问 Kingsley 信主多少年？
你估啊？
大家可以估算一下。
佢答我70年啊。
他答我70年。
佢大概74岁到啦。
他大概74
岁。即係原来嘅父母都系基督徒，4岁佢就返教会直至到今日。
他父母都是基督徒，在他4岁的时候他已经回教会直到今天。
佢话俾我听。
他告诉我。
佢话自从呢佢娶咗 Lina 由台湾娶咗返嚟 Perth。
他自从娶了 Lina 从台湾娶过来去了 Perth。
每个礼拜日返教会。
每个星期天回教会。
佢一搭上架车。
一踏上车，
他说他爸爸呢就一路开车一路讲福音的啦。
他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讲福音。
啊，真系一句说话都唔停咁去说讲到为止。
就一句话都一句接一句， 即开到讲到去到那个地方为止。
阿 Lina 呢就是每一次返教会的来回途中一喺架车度听福音信耶稣。
Lina 就是在每一次在往返教会的途中听福音信耶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接送其实都是一个侍奉来的。
是接送其实都是一个侍奉。
啊，那个人是接受我们侍奉神所带来的服侍。
各位，人是接受我们侍奉所带来的服侍。
我以前的教会。
我以前教会。
有一家人做餐馆的。
有一家人就是做餐馆。
他的即其实以前的教会都很多人做餐馆的。
其实在教会以前的教会很多人做餐馆。
所以这家人是特别的。
啊，这家人很特别。
他就在教会楼下的这个餐馆。
他的餐馆就在教会的楼下。
啊，他的后门行过对，是行过隔离，就是教会的后楼梯。
他的后门跑去隔壁就是教会的后楼梯。
啊，爱言呢都好似呢度咁，每个月一次。
就是爱言也像这里，每个月一次。
每一次爱言崇拜之后。
每次爱言崇拜完以后。
他就全家总动员走落去下面餐馆煮饭食。
所以全家总动员跑去下面的餐馆去。
他一煮就煮到全教会一起有得食嘅饭。
一煮就是说全教会一起。
啊，每次都系三餸一饭。
每次三菜一汤。
主，我哋喺上面咧就开查经班。
我在上面就开查经班。
佢一家人就喺下面煮饭。
他一家人在下面。
煮完咗咧。
煮完。
啊，佢就通知我哋一盘一盘喺个后楼梯拎上上面食饭。
啊，他就会通知我们就一盘一盘的拿上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都是服侍来的。
这也是服侍。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人生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侍奉。
我作为人生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侍奉。
以前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去服侍一些死将来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一些将来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我们信耶稣之后。
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人生的每一部分都成为一个侍奉。
我们人生的每一部分都成为一个侍奉。
所以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他说我们去藉着耶稣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恨，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
何况耶稣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
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就是这样。
我们生命的特质。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边去侍奉他。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去侍奉。
在你的工作里面去侍奉他。
在我们工作当中
去侍奉。你说我的工作跟圣经无关，为什么要侍奉他呢？
你说我们的工作跟圣经无关，为什么侍奉？
你在工作的地点，你怎样行事为人？
你在工作的地点如何去行事为人？
你就在说见证我们的主。
就在见证我们的主。
啊，你在你的同事的眼中成为美好的见证。
在你的同事的眼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你的家庭成为见证。
你的家庭成为一种见证。
啊，你怎样在家庭的里面将你的儿女带到神面前。
家庭中如何将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一个基督徒他的婚姻生活其实很重要。
一个基督徒的婚姻的生活其实很重要。
以前我住一个 unit。
以前我所住的是 unit。
每晚都听见隔邻屋闹交打交的。
每天晚上听到隔壁都是吵架。
啊，那些西人呢不像我们的。
西人不像我们。
我们中国人闹交打交呢，我们全部人冷战的嘛。
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吵架就
是。即不会闹出口的。但是呢那些西人一闹交就很吵的。
但是那西人一吵架就很吵。
又喊又打的。
又喊又杀。
但是我们基督徒。
但我们基督徒。
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见证来的。
所以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见证。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怎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应该如何。
啊，丈夫是头来的。
啊，丈夫是头。
太太要顺服。
太太要
顺服。丈夫要爱自己的太太如同自己啊。
丈夫要爱自己的太太如同爱自己。
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家庭秩序来的。
这是圣经所说的很清楚的一个家庭的秩序。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是爱神，
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去爱神，
他一定按照圣经的方式去建立他自己的家庭。
他一定会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家庭。
佢嘅家庭就成为见证啦。
他的家庭成为一个见证。
喺唔信人嘅眼中见证我哋嘅神。
在不信人的眼中成为他见证神。
我嘅人生每一部分都系一个侍奉。
我们人生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侍奉。
当然啦。
当然。
我系更加期望大家喺教会里面侍奉。
我们也期望大家在教会当中侍奉。
因为教会系建立神嘅国嘅地方。
因为教会是建立神国的地方。
我系大家喺教会里面侍奉，系一齐努力建立神嘅国。
我们大家在教会侍奉是建立神国的一个侍奉。
呢个唔系一个担子。
这不是一个担子。
呢个系一个特权。
这是一个特权。
啊，我哋要好好嘅嚟到去蒙受呢种恩典。
我们要好的蒙受这个恩典。
今日结论。
结论。
神藉着耶稣基督赐俾我哋两大恩典。
神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两大恩典。
第一个恩典。
第一。
我哋良心得到洁净。
良心得以洁净。
我哋唔需要再喺罪里面打滚啦。
不需要在罪中打滚。
因为藉着耶稣，我哋嘅罪完全除清。
因为藉着耶稣，我们的罪完全是除清。
第二。
第二。
第二个恩典就系我哋原来神赐咗我哋侍奉佢嘅特权啦。
原来是神赐给我们侍奉他的特权。
我见到好多个基督徒佢侍奉神觉得重担。
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觉得侍奉神是一种担子。
啊，我哋甚至于可能喺侍奉嘅过程嘅里面遇到好多人际嘅问题。
我们甚至在侍奉当中遇到很多人际的问题。
但系我哋忘记咗一件事。
但是我们忘记了。
侍奉系一个特权嚟嘅。
侍奉是一种的特权。
唔系所有人都能够咁样侍奉嘅。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侍奉。
喺教会里面，我哋只系拣嗰啲信咗主洗咗礼嘅人去侍奉嘅咋。
我们在教会只能够挑选那些信了主而且洗礼的去侍奉。
啊，呢个系我哋嘅特权。
这是我们的特权。
神俾我哋无限恩典。
神给我们的无限的恩
典。我哋真系应该好好嘅嚟到使用呢个特权。
我们应该好好的使用这个特权。
全心全意嘅去侍奉佢。
全心全意。
所以
，
我哋应该为呢两个恩典嚟到感恩。
我们应该为这两个恩典去感恩。
亦都应该努力嘅献上自己。
也应该去努力去献上自己。
我睇唔出基督徒有咩理由唔侍奉神。
我看不出基督徒有什么理由去不侍奉神。
除非我哋唔明白神嘅恩典，
除非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
我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系求你帮助我哋。
神啊，我们求你帮助。
我系藉住耶稣基督嘅救恩，能够享受你俾我哋嘅一切恩典。
借基督耶稣基督嘅救恩，享受你的恩典。
但系求你嘅灵去激励我哋，
求你的灵去激励我，
让我哋唔单止坐喺度蒙恩，
让我不单止是蒙恩，
而系我系愿意。去回应神所赐的一切恩典，
愿意去回应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
我是去建立神的国，
建立神的国，
用神的说话建立我是自己的生命，
用神的话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
无论里里外外都叫我们荣耀你，
无论里外都去荣耀你。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祈祷奉主名求，
祈祷奉主名求，
阿们。